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第五章时间上的部分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如何建立年度规划，另外还谈到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首先呢，我们说一说孩子刚出生的季节。这个时候，年轻父母通常处在职业上往上爬的阶段，他们应该是在公司的最底层，对于自己的工作安排没有太多的主权，也需要付出最多的努力和汗水才能赢得老板的认可与信任。同时呢，这也是生理上最需要生养孩子的人生阶段。那么年轻的父母该如何取舍呢？夫妻是一个团队，所以双方最好坐下来列出双方在事业发展、家庭经济、老人养老和医疗以及孩子教育方面的各种需要，然后根据家庭整体的需要来协商谁要在事业发展上先做出牺牲。孩子在年幼的时候需要一个成人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与养育孩子，这个人不是妈妈或爸爸，就是长辈或保姆。这期间，孩子与看顾者建立情感连接和依恋的关系。如果这个看顾人不是爸爸或妈妈，也必须是父母都信任的亲人。但是爸爸妈妈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孩子最亲近的，在他生命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将不会是自己。因为在这期间，谁接触孩子的时间最多，谁就是跟孩子最亲近的成人。如果父母对于孩子的培养、教育有意见，自己又不是看顾孩子的主要人手，就需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感谢愿意牺牲自己来看顾孩子的人，然后只能提出问题和建议，而不要期待主导孩子的养育过程。他需要支持、配合并影响孩子的看顾者，进而在育儿过程中获得发言权。很多家长跟孩子的看顾者发生矛盾，通常都是因为角色混乱而产生了不实际的期待。知道了这个人生季节的需要，孩子出生后3到6年内，妈妈或爸爸有没有可能暂时放下事业来陪伴养育孩子呢？从事业规划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牺牲，但是对孩子一生的幸福成长来说，这是父母必须要做的投资。佩蓉老师说，她看过很多全职妈妈或爸爸在养育孩子的关键季节结束以后，重新迈出家门，或改行，或在家里做生意，都发展得不错。而且佩蓉老师本身也是离开职场多年，重新踏出家门后做了别的事情。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佩蓉老师要做的取舍就是，或选择陪伴孩子并建立亲密关系，或者选择跟事业脱节一段时间，然后再接轨。佩蓉老师选择了后者，体会是虽然改行了，但并没有跟社会脱节，反而更接地气，因为他跟社会上那么多的妈妈建立了关系，这让他能够更享受新的工作，也能更投入自己。在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在社区积极服务社会的志愿者，来影响他孩子的价值观。同时，佩蓉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服务社会的软实力帮助佩蓉老师在回归社会的时候能够充满自信地跟陌生人打交道，重新跟社会接轨。如果在孩子年幼的季节，一方的事业发展需要他做出一些牺牲，他可能常常不在家，这就需要另一方的配合，愿意做养育孩子的主导。后者因此需要在时间和自己的事业上做出调整。如果一方想要全职在家养育孩子，另外一方也要乐意承担家庭的经济需要，并且全力支持全职在家的另一半，理解他们为家庭所做的牺牲。否则的话呢，家庭关系会非常的紧张。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夫妻处理问题和解决冲突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往往会超越大家的预期，到最后往往会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夫妻双方都要有意识和心理准备，也就是无论如何，牺牲和付出都是需要做的，关键是你们这个团队要如何搭配来最高效的付出代价，如何合作与互补。在这个阶段，双方需要100%的付出与牺牲。夫妻最好在生孩子以前就讨论和协调好双方需要做出的调整，否则孩子出生后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负面情绪。如果跟孩子建立依恋的最关键季节过了，而看顾孩子的主力又不是家长，虽然以后还可以重新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但家长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弥补。到那个时候，不知道孩子是否有这个时间，或者他们是否愿意付出。这种代价的风险要比父母暂时脱离社会的风险更大，因为亲子关系是一辈子的事。而事业发展虽然有延迟、脱轨或经济上的损失，但跟亲情上的损失相比，前者是可以弥补或者重新再来的。最后，关于家庭的整体时间分配，佩蓉老师认为，我们需要用季节而不是平衡来考虑双方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取舍或者加减。借用圣经中的一段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佩蓉老师现代版的凡事都有定期。 生孩子要养有时，养孩子要放手有时，为孩子付出牺牲有时，迈出家门走进社会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如果我们在一个季节放下不相关的，只做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智慧。如果我们在一个季节急功近利，做出这个时节不应该做的事，就叫做愚蠢。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就是这样，没有人会在冬天播种或春天收割，每个生命季节都有它的重点和节奏。如果在错的季节做对的事，终究还是错事。
佩蓉老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我们知道佩蓉老师为人母的智慧真是照着她的信仰，从她家的厨房、卧室、卫生间这些生活场景里实践而来。在今夜心未眠五月的节目中，叶兰将与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分享您的听后感。每期节目中，叶兰都会提出问题，请您思考和分享。叶兰不但会挑选播读，还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听众里选择四位幸运听众，每人送出一本《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一，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生命棒棒糖，最棒的棒，学堂的堂，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节目下方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二，发送手机短信至手机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心未眠，请注明心未眠。三，写电子邮件发送到心未眠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心未眠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四，通过良友电台的留言板，直接在今夜心未眠的板块留言给叶兰。进入留言板的方法就是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进入今夜心未眠进行留言。叶兰期待你的分享哦。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上周的节目时间，我和大家分享了佩蓉的妈妈经二第三章使命商以及第五章时间商的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回应。在微信公众号生命棒棒糖中，有几位听众是这样留言的。署名铅笔的朋友说，我们常常从大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使命，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重新的来想这个问题，让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使命宣言。署名李萌的朋友说， 听着这本书的内容，感觉眼前都是明亮的钻石，十分受教，意义非凡，真的很有智慧。感谢传递这样信息的作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署名佳音的朋友说，要知道自己的专长和使命并加以发挥，生命的意义在于某一时间具体的呈现。谢谢叶兰老师的具体指点。其实在这里不要谢我，而是要感谢佩蓉老师，因为他为众多的妈妈们写出了这样一本能够具体指导我们的行为手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在这里佩蓉老师提醒我们做家长的要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师父，要教孩子功夫，就绝对不可能坐在孩子旁边让他自己摸索怎么打拳，而是要一步步地教他怎么去打。当然训练也需要耐心，需要大量的鼓励和肯定的言语。你要做的不是叹息生气，而是努力发现孩子的每一个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佩蓉老师一起来做孩子们的时间管理教练吧。第一个阶段，一件事的完成，定时器。你可以坐下来跟孩子一起测试每一件事需要多长时间完成，把这个行动当成一个游戏。孩子做的时候，你坐在身边拿个定时器计算时间，第一题几分几秒完成，所有题目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平均每道题目用时多少，把每一课的作业都这样统计一遍。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孩子感觉累了，把手上那一题或那一行字做完，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一分钟，做个运动，走一走，按按他的肩膀，然后继续测试下一题。快乐儿童的七个习惯这本书中提到的第二个原则是预计结果，或者以终为始。这就跟理财一样，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东西，你要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以花，想要的东西需要多少钱，然后根据你的收入来做好预算。时间管理也是一样的，测试之后你们有了一个底线，未来就能预先计算出做完一件事需要的时间了。有了这个底线，以后给孩子的挑战就是每一题不超过你们统计的平均时间或者最长时间。如果有一题比较难，可以设定一个最低的底线，让定时器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一道题一道题，一行一行的不断挑战和打破自己的记录。如果孩子作业很多，可以把时间分配得更细一些，每做完五道题或者其他数量就起来休息一下，吃点水果，跳一跳，或者走上几分钟。当然这里你都可以用到定时器，然后再回去做下一道题或者是下一行。孩子每完成一科或者一件事，就要有一个庆祝的行动或者是仪式，比如一起跳个扭扭舞，击下掌，或者给个大大的拥抱等等，然后继续完成下一课的作业。那么作为教练，你不是训练完一个锻炼事项就没事了，而是要每天为孩子的进展把脉，并寻找可以鼓励的亮点。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进展是往前进两步，往后退一步，在磕磕碰碰中往前走。不要因为事情自然会发生的退步而气馁，而是要停下来做个深呼吸，拍拍屁股，然后起来再往前进。只要不放弃，永远都会有进步的可能。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定时器可以用来培养其他方面的时间观念，包括做作业以外的其他生活细节，比如吃饭、做家务、穿衣服等等。分割时间段，把具体目标缩小， 从而让孩子有机会享受成就感。目标应该是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有可能达到，但又有足够挑战的。这样，孩子在跟过去的自己比赛的时候，就能够不断提高挑战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阶段，一天，也就是几件事的次序安排。这里会用到日历、日程表。在这个阶段，孩子可以从一科升级到一天了。如果我们把训练孩子比喻成搭积木，用定时器计时来完成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一块积木。但是如果你要孩子用好几块不同形状的积木来搭建一个建筑物，就需要帮助孩子学会一些架构原则。首先呢，就是快乐儿童的七个习惯里提到的第三个原则，要事优先，也就是先做完需要做的事，才能去做想要做的事。如果孩子要搭建一栋楼，需要做的事一定要放在最底层，其他代表想要做的事的积木才能搭上去，否则整栋楼就会倒塌。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清单开始，让孩子自己列出这个清单，比如今天需要做什么，每件事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些预算实际吗？测试过吗？需要保留余量吗？我们可以提醒孩子，但不要替孩子列清单。因为快乐儿童的七个习惯里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孩子积极主动。如果我们替孩子思考，替他列出我们要他做的事情，孩子就容易变得很被动。作为孩子的教练，我们要时刻记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父母双方要不断提醒对方做教练的原则和心态，才能让孩子在时间管理方面不断进步，而不是逐渐失去信心，需要你催促才可以继续。最重要的温度表不是孩子管理时间的能力有多高，而是孩子对于时间管理的兴趣和信心。如果他的信心和兴趣在降低，需要调整的人是我们，而不是孩子。
世界不缺乏事业成功的妈妈，也不缺乏聪明伶俐、才华横溢的妈妈，但社会其实更需要有使命感、有真智慧的妈妈。她们将为人母视为最伟大的职业，可以不断自我突破和成长，可以辅助丈夫打理和带领家庭，进而一起服侍社会，影响甚至改变世界。佩蓉就是如此智慧的妈妈导师，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辅导经验总结成智慧的十一堂课，鼓励妈妈们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祝福家庭。要有成长型思维，不惧失败，不断成长，找到自己和家庭的使命宣言，过有意向、有价值的人生。要做金钱的管家，做家庭理财高手，享受人生的不同季节，智慧的取舍，学习管理家庭的人脉关系，彼此建造，将婚姻关系放在第一位，又有平衡的智慧，有原则的教养和塑造孩子，和他们一起成长。规律运动，健康饮食，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建立家庭传统，传递家庭的历史和文化。和家庭一起服侍社会，活出有见证、有影响的活水式人生。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刚才我们说到了做孩子们时间管理教练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阶段，一周，几件大事的取舍，周历， 在这个阶段，孩子可以从一天升级到一周了。一栋楼的功能有限，需要在一个社区里才能更好的运转。孩子会管理一天的日程表，很棒，但每天的日程可能都不一样，生活的节奏是根据周间和周末的交叉而形成的，有些想要做的事需要安排在周末比较整块的时间，比如去图书馆借书、去博物馆、逛商场等。孩子的有些兴趣班或者其他活动也只能安排在周末，这些周末的活动可以作为孩子管理好五天日程表的奖赏和鼓励。但是唯有当孩子把想要做的事放进日程表的时候，他才能有动力好好完成周间的事情。在这里给各位家长一个建议，就是多安排非电子的活动。孩子习惯了随身带一本书或者画画的工具，就不会想着用电子游戏来填满时间的缝隙。除了先完成需要做的事情以外，孩子还需要安排做这些事的次序。有些孩子比较喜欢先做最难的事情，然后再做比较容易的，但也有些孩子喜欢先做容易的事，获得一些成就感之后才有信心去面对比较难的事。周一的时候，孩子一般精力比较充沛，可以兴致勃勃地先做难的事，到了周四周五就比较累了，就会想先做容易的再做难的。有的时候一件事的难度也会因为学习节奏和次序的不同而有变化，我们需要支持孩子的决定，当他因为做出调整而带来改进的时候，要及时肯定他的进步和成长。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一个月，目标的建立，月历或者年历。孩子能够升级到月历应该是一个大的庆典，因为有能力管理自己月历的孩子就是管理时间的高手了，父母也可以开始放手。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积极主动管理时间的主人。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分享就暂告一段落了。来看看今天的问题，回顾过去这一年的时间管理，你觉得什么是需要停止的？什么又是你想要做的呢？期待你的分享。下周将要和你分享人脉商，敬请期待。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佩蓉老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我们知道佩蓉老师为人母的智慧真是照着她的信仰，从她家的厨房、卧室、卫生间这些生活场景里实践而来。在今夜心未眠五月的节目中，叶兰将与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分享您的听后感。